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主持人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19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艾米带大家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回应特朗普在他的国安战略报告中将中俄列为竞争对手的说法，中方称这是冷战思维，俄罗斯谴责美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单边主义的战略。台湾对特朗普在国安战略报告中提台湾关系法表示欢迎和感谢，中国大陆则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银行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上调为 6.8%，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员目前已经增加到84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一讲演，称将把日中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记者乌江界组织新的报告显示，2017年记者媒体遇害人数虽有减少，但仍然有65人遇难，中国关押记者最多。日韩就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达成了协议，日本政府就加强部署地对空反导系统开了绿灯。安理会今天投票决定是否对叙利亚延长人道主义救援中国和俄罗斯提出质疑。
下面请艾米继续为大家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12月18号发表了就任以来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中点名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中俄都是意图破坏现状的强权而受到关注。报告提及中国在南海军事化破坏区域稳定，并且指控中国每年都窃取美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智慧财产权。被特朗普点名后，中俄两国都做出了反应。中国驻美国的使馆发表声明，批评美方的态度自相矛盾，不符合两国利益交融的现实，也与双方在双边和国际领域推展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谴责美国国安报告指定竞争对手的说法依然是具有冷战思维。特朗普在他的国安战略中也谈到了台湾问题，引起海峡两岸冷热不同的反应。特朗普提到美国将依照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维持与台湾的坚实关系，包括美方依照台湾关系法满足台湾合理防卫需求并且遏阻压迫的承诺，相关内容没有提及美中的三个联合公报。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周二上午指出，美方已经于18号下午先行向台湾政府简报说明了这份国安战略报告，对于美方的事前说明以及坚守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方面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今天也表示，美方重申对台的安全承诺，展现出对台湾关系的支持，是正面的发展，期盼未来在特朗普政府的新战略的架构下持续深化台美的各项合作。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则回应指出，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妥善地处理涉台的问题，防止干扰中美合作的大局。另外，受到美国指责的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周二也回应表示，俄罗斯并不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美国的提法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同时也显示美国不愿意放弃单边主义的做法。路透社东京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康京19号访问日本，同日本的外相河野太郎举行了外长会谈。会谈结束后，日本外相宣布两国就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问题达成了一致的看法。路透社指出，尽管东京和首尔的关系因为包括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在内的一些问题导致关系紧张，但是两国还是致力于在应对朝鲜核导弹危机上求存同意，达成合作的协议。 今年有两枚朝鲜的导弹飞越了日本的上空，而平壤也一直在威胁要让日本沉没。今年11月份平壤试射的一枚洲际导弹也落在了日本海上。为了因应朝鲜的导弹威胁，周二日本政府就未来加强部署美军地对空反导系统开了绿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表示，朝鲜的核导计划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对日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安倍晋三在他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应该扮演的角色问题。他说中国十分重要，也希望加强两国的关系。就此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相关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9日在东京都内讲演中表示，明年将迎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加强在经济、文化、旅游等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高层往来等深化交流，把日中关系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安倍于19日下午在东京召开的内外形势调查会上发表讲演，在谈及朝鲜半岛形势时，安倍指出，在朝鲜半岛重要的局面中，中国应该发挥的作用很大。他认为，对朝鲜的制裁在切实发挥着作用，表示将与国际社会一起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安倍在强调锐意改善日中关系的同时，也表示推进日俄关系的发展。他说将推进解决北方四岛的所属问题，并稳步推进日俄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尽管日本的首相一度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日本的防卫省也首度证实中国的战机飞过了日本海的空域。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今天表示，这可看出中国在日本周边空域活动范围在扩大，将做好万全的警戒监视。另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中国解放军实施军改两年以来，陆军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下降到了 50% 以下，这是历史上的首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9月3号宣布裁减军队30万人，并且缩减陆军的员额，扩大海军火箭兵的编制。中新社此前的报告称，解放军的员额从2300万人员减少到了200万人，但是仍然是世界规模第一大的军队。对，路透社今天消息，世界银行今天2月19号发布了中国经济简报，将中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到了 6.8%， 这比10月份预测的 6.7% 提高了 0.1 个百分点，而中国政府今年年初的时候设定的全年经济增长在 6.5% 左右。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调高2017年预期的同时，出于对中国货币政策收紧、控制信贷和杠杆的考虑，世界银行维持了对中国2018年的预期，增速预定为 6.4%， 对2019年的预期增速则为 6.3%。法新社今天引述中国日报的报道，中国发改委今天就中国私营和国有企业在国外投资制定了规范，此举意在避免具有危险的海外并购计划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华尔街日报今天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度在海外大举并购引发关注的中国海航集团正在考虑出售其在纽约、伦敦和其他世界大城市的大批商业地产，总价值在60亿美元左右。海航集团并未对相关的说法做出回应。中国倡导的亚投行12月19号宣布批准库克群岛、白俄罗斯共和国和厄瓜多尔等国四个经济体的加入申请，目前亚投行的成员已经增加到了84个。记者吴江介今天也发布了年度报告，指出2017年的全球至少有65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遇害，326名记者遭到关押。记者遇害的人数比去年总体上来说有所减少，但是中国关押的记者人数依然最多，请听罗拉的报道。
记者无疆界组织周二公布年度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至少有65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杀害，其中50人是专业记者，7名是使用博客的公民记者和8名媒体合作人。记者媒体人遇害人数比去年总体减少，也是2003年以来受害记者人士最低的一年，但是女记者受害人数2017年为10人，比去年高出了5人。该报告指出，如同去年，叙利亚是最危险的采访区，已经造成了12名记者死亡，随后排名的是墨西哥、阿富汗、伊拉克和菲律宾。另外，墨西哥是最危险的非战区，采访和报道政治贪腐或者犯罪活动的有关记者经常会受到有组织的威胁，成为暗杀目标。另外2017年还有326名记者被关押，中国2017年关押了52名记者，被列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记者无疆界组织还关注到北京政府压制异议人士的新手法，比如延长关押时间，让关押人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等。
感谢罗拉的介绍。安理会今天将投票决定是否延长每年都要更新的联合国对叙利亚人道主义救援的项目，但是却遇到了俄方的压力，俄方认为有关的提案侵略到了叙利亚的主权。中国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请听倪楠的详细介绍。
自从2014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每年对叙利亚发放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事宜进行更新投票，目前进行的救援项目到明年1月10号到期。安理会成员国今天将就是否延长这一救助投票，但是莫斯科方面表示原则上不会投否决票，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提案当中一部分抱有不满情绪。经过联合国以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授权的人道主义救援之路需要穿越叙利亚的边境线，几个星期以来，俄罗斯谴责此举侵犯叙利亚的主权，指出驶入叙利亚境内的货车可以偷藏武器，随后可以被转卖到黑市上面，但却同时表示不希望切断向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区域之外的地区发放救援物资，只是在技术方面向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方式提出质疑。此外，中国、哈萨克斯坦和玻利维亚等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俄罗斯表示对叙利亚的救援时间只延长6个月而非一年比较好，这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政府和军方此前已经宣布了叙利亚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但是法新社表示西方社会驳斥这并不等于叙利亚减少了对人道主义救援的需求。在日内瓦召开的叙利亚政治和平进程谈判也失败告吹，但是国际社会呼吁不要将人道主义救援政治化。截至目前，叙利亚境内有1000万人接受联合国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而其中280万人生活在叙利亚反叛势力控制范围之内。
在台湾，台湾的调查人员最近对新党的多名年轻主力干部家中进行了搜捕并且逮捕侦讯，请听陈明峰的详细报道。
19号清晨6点多，台湾调查局的人员持搜索票协同辖区的警察前往新党多位年轻主力干部的家中搜索并逮捕侦讯。司法单位指控他们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王秉忠被捕的时候高喊蔡英文政府实施白色恐怖、绿色恐怖。被搜索逮捕的包括新党发言人王秉忠、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新党宣传部的副主任林明正及新闻秘书陈思俊。此外，王秉忠父亲的住处也遭到搜索。这几位新党干部平均年龄30几岁，学识丰富，思维敏捷，口若悬河，是新党新一代的精英。他们的政治立场大多支持中国应该统一，平时抨击台独不遗余力。据了解，检方搜索的理由是王秉忠涉嫌协助大陆人民刺探情报，以及涉嫌为大陆搜集传递公务秘密，违反国安法2之1跟5之1条。新党主席郁慕明质疑王秉忠有什么能力违反国家安全法，他又不是公务人员，能得到什么资讯。新党副主席李胜峰在记者会上说，此案的检察官专办统派，抓我们的年轻人。他强调官逼民反，民就必反，明年底要以选票推翻执政党。王秉忠本月14号连续在脸书po出文章，评论台湾的法院没有公开审理陆生周鸿旭案。文中提到，周案被称为台湾第一宗陆生共谍案，两岸跟国际都很关注。绿色媒体甚至有模有样地搞出了周鸿旭在台情报网，洪秀柱、侯汉廷跟他自己都被指为周鸿旭的线民。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导致新党的干部被搜索逮捕，目前还不得而知。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当地时间周一早上，华盛顿州的一列客运货车发生脱轨，部分车厢砸到了高架桥上桥下的公路上，造成至少3人死亡，此外还有几十人受伤送医院治疗。 德国政府今天晚上将悼念去年的柏林圣诞集市毁灭性的攻击案的受害者。去年的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70多人受伤。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编播的要闻解说。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朝鲜要求美国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和平共处，东北亚国家强化防卫。2017年是金正恩政权加速朝着核武国家地位奔跑的一年，目前宣称可以用洲际弹道导弹装载核弹头打击美国本土任何主要的大城市。今年也是愈发严苛的国际社会制裁和愈发迫切的朝鲜核武器开发进行角力的重要一年。但是无论是从停止朝鲜进口煤炭等经济制裁，还是美国所提出的无条件谈判邀请，未加不排除武力解决问题的威胁，以及中俄两国所提的双轨并行双暂停机制，平壤方面的第六次核爆试验以及无数次导弹试射活动，标志着朝鲜半岛局势在失控的路上没有停滞。12月19号，东北亚地区国家领导人继续为了朝核问题而奔走。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进行了其任期之内的第一次访日行程，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进行第四次会晤。共同社与韩联社消息表示，双方确认继续向推进核试验与弹道导弹发射的朝鲜强化施压，同时一致认为，如果想要朝鲜放弃核武器，中国扮演着重大作用，应尽快召开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韩国外交部评价表示，这是康金和出任韩国外长以来首次访问日本，两国外长通过频繁沟通构建的信任关系进一步有所提升。日本方面在19号召开内阁会议之后，防卫相小野四五点表示，日本将引进两套陆上部署型的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该系统与搭载在海上自卫队宙斯舰的拦截系统相同。日本将朝核问题与导弹开发视作新阶段的威胁，认为要应对这一威胁，有必要从根本上提升保护日本免受弹道袭击的能力，争取从2023年开始投入使用。相关的部署地点例如秋田山口两线正在进行相关的部署探讨。同时小月四五点表示，陆基宙斯盾系统的购置费用为每套不到1000亿日元，根据雷达等装备性能的不同，金额可能有进一步的提升，这预料将招致在野党的批评。但是为了填补2014年到2018年之间日本防卫大纲与计划当中的空缺部分，应对朝鲜急速上升的核打击能力，日本将用于宙斯盾系统对北海道到冲绳地区进行防卫与防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黄春莹今天表示，在反导问题上，中国政府一贯认为这关乎着全球战略稳定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各国既要考虑自身安全利益，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合理的安全关切，中国方面希望日本慎重行事。与此同时，韩美两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江原道平昌郡的黄炳山附近进行韩区雪原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从12月4号进行到22号。韩美两国联合冬训始于2013年，是美军对韩交流演习计划的一部分。韩方侦察部队和美军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八团的各220多兵力参演。演习的项目包括个人特长训练、越野战术机动、侦察、渗透、目标打击、生存技能、分组攻防对抗的实战化演练等。韩国军方表示，冬训依托山区综合训练场在-20多度的严寒条件下进行，旨在提高韩美两国联军克服战场恶劣天气遂进行联合作战任务的能力。同样在19号，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圭德就美国政府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评价表示，该战略再次确认了韩美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牢靠。鲁圭德表示，韩国政府关注包含特朗普政府外交、安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政策方向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美国通过新国家安全战略重申加强区域同盟以及和伙伴国关系的相关承诺，强调为了共同应对朝核问题和维护利益，与同盟国家合作尤为重要，
韩方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美国方面，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在由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国际交流财团共同主办的论坛上声明，美国愿意和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如果朝鲜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举行对话。蒂勒森表示，朝鲜需要抱着走另外一条路的态度在谈判桌前坐下，要想进行对话就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停止挑衅，如果进行追加挑衅的话，那么很难进行对话。但是朝鲜的官方媒体劳动新闻今天发表社评表示，不管提出有前提条件的会谈还是提出没有条件的会谈，美国所图的就是朝鲜契合，与过去并没有改变，并重申解决朝美问题的途径在于美国尽快取消把朝鲜定为敌人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和平共处。只要美国不从源头上消除对朝敌视政策和核威胁的话，朝鲜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不会把核与弹道火箭作为谈判条件，不会在已经选择的强化核力量道路上退缩半步，朝鲜的这一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妮娜为您编播的本次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了朝鲜要求美国放弃敌视朝鲜政策和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和平相处，东北亚国家强化防卫的事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我们的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周二的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右翼《费加罗报》聚焦阿尔及利亚政局，指出阿尔及利亚因年老体衰的总统布特夫利卡的长久执政而陷入政治瘫痪。阿尔及利亚年轻人试图在绝望中寻找新的希望。该报社的文章预测了一旦总统不在，阿尔及利亚可能发生的一幕。左翼《解放报》头版以及内页有多个版面的篇幅报道，评述了马克龙及其政府如何想方设法吸引伦敦金融界的精英，希望他们在英国脱欧，欧盟的金融中心从伦敦迁往巴黎之后到巴黎来从业。解放报头版刊登了总统马克龙的巨幅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巴黎向伦敦招手，副标题则应用了当初前总统奥朗德竞选时说过的一句话，奥朗德当时说，我的敌人是金融界。而解放报今天的标题则是我的朋友是金融界，暗指来自罗切尔德银行的总统马克龙始终没有淡忘他的金融界的朋友。解放报社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迁就金融业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文章认为，巴黎不断地向伦敦金融界人士示好，为他们迁移巴黎铺上了红地毯，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条件，但是巴黎向金融行业做出的一系列让步完全违背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金融行业制定的限制措施，不难想象类似的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法国人道报关注的是法国政府新出台的有关高中学生注册大学就读的新规定，担心新规定将导致许多高中毕业生失去进高校就读的机会。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继续关注法国监狱关押人数严重超载的现象，报道了该报记者随同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到监狱视察时的所见所闻。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以及文化层面。回声报在企业版介绍了中国加速发展机器人行业，今年中国机器人生产总数达到了10万人的大关，其中中国制造的机器人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中国主席习近平呼吁中国企业努力开发自身的技术，打造国产的机器人品牌。文章认为，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现象，政府因此期待机器人未来能够弥补中国劳动力的不足。费加罗报在文化版介绍了即将在明天周三在法国上映的中法合资的影片《被禁止的画像》。影片由中国女影星范冰冰以法国男影星 Melville Boubou 主演。影片描写的是18世纪一位法国耶稣派传教士与一位中国公主之间发生的不可能实现的爱情故事。费加罗报采访了影片的导演，请他介绍了在中国拍摄影片的经过。费加罗报还就中西方在人物画像艺术上的不同点采访了旅居法国的华裔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陈宝一先生。此外，财经报纸回声报在其网站刊登了该报驻京记者弗里德里德沙菲的文章，标题是北京计划出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运行规则。文章指出，为了避免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非理性的并购，文章引述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指出，运行规则的具体内容目前尚不明确，大体上同周一刚刚公布的 针对中国私营行业的运行规则基本雷同。这一规则由中国发改委以及中国央行共同制定。回声报评论说，今年夏天北京出台了在海外投资的新措施，将在体育、宾馆、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定性为是非理性投资。新措施出台之后，中国的对外投资金额应声下跌，从去年的 44% 的增幅下跌至今年第一季度的 45% 的跌幅。不过中国政府对涉及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并没有进行任何限制。此外，法国世界报网站刊登了该报非洲问题专栏作者的文章，介绍了中国的非洲石油投资政策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是否对非洲的黑色黄金失去了兴趣。文章指出，2013年中石化宣布在今后五年内在非洲投资170亿美元开采石油，中国另外两家石油企业中石油与中海油随后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然而今天原油的价格已经从当年的每桶100美元下跌至60美元，油价的起伏不定导致中国的石油企业开始考虑多元化经营，从石油行业转向制造业等等。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柏林飞鸿，一起来收听。
2017年即将过去，回顾这一年德中关系的发展，人们能看到德中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等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已经让一些国家眼红的德中友好还在继续扩大，但这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没有摩擦和矛盾。纵观德中政界高层的互动，默克尔总理今年虽然没有访问中国，但其他互访大戏一场也不少。德国外长加布里尔今年五月访问了中国，呼吁为自由贸易进一步努力。五月底六月初，中国总理李克强携部长们前来柏林参加德中政府磋商会议，受到默克尔总理红地毯和军乐欢迎。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嚷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李克强的到来和他支持巴黎气候协议的表态自然给默克尔撑了腰。七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参加汉堡20国峰会之机来访柏林，默克尔称习近平是动荡时代的盟友，显示了默克尔对中国的进一步倚重。在特朗普不断疏离西方盟友的背景下，习近平的来访意味着德中关系的分量仍在加重。两国领导人在柏林动物园新熊猫馆开馆庆典上的照片，则因一对熊猫的憨态可掬而别有风味。习近平此举因此也被称为熊猫外交。习近平为东道主默克尔和他举办的20国峰会壮了声势，而柏林人也获益不浅，终于又能看到珍稀动物熊猫了。在经济往来上，德中贸易的繁荣仍在扩大，德国小轿车继续畅销中国，德国制造的魅力难以阻挡。虽然中国政府加大了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但中国投资商对德国大牌企业的胃口似乎有增无减。今年九月，媒体爆出了海航和安邦都有意入股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的新闻。11月底，又传出了吉利想入股戴姆勒的消息。虽然安联和戴姆勒均表示了拒绝，但估计中方明年又会有惊人之举。就德国担忧中方会大批买走德国高端企业，从而削弱德国经济一事，被中方收购的两大民企机器人生产商库卡和机械生产商克劳斯马菲今年全都释放了解忧信号。两大企业都继续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但凭借着中方的投资，他们在德国和中国都扩大了生产，增加了员工。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经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德文全译本 今年二月首次由非社出版社出版，具有历史性意义。它和去年十月面世的《西游记》德文全译本一起，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填补了两大历史空白。对中国加强网络监控，德国媒体多表批评，在人权问题上德国也有不少批评。若和蒋德主刘晓波七月病危时，默克尔和德国外交部都公开期望中方能释放人道主义信号，让刘晓波来德治病，但未能如愿。十一月，维权律师江天勇被判两年徒刑。此前，默克尔和外长加布里尔访问中国时，他都曾向他们讲述过中国人权状况。他被关入囚牢，是对德国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的又一个打击。2018年是德国新政府必须诞生和执政的一年。如果默克尔能继续担任总理，德中关系渴望进一步密切。2018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这个特别的节日肯定会给德中交流加上一个新的音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继续进行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和俄罗斯批评特朗普国安战略当中将中俄两国列为竞争对手，中国认为这是冷战思维，俄罗斯谴责美方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行动。台湾对特朗普在国安战略报告当中提及台湾关系法表示欢迎和感谢，大陆敦促美国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世界银行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2017年为 6.8%，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员增加到了84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演讲，表示将中日关系提高到新的阶段。记者吴江界组织报告显示，2017年记者媒体人遇害人数减少，但是仍有65人遇害，中国关押记者人数最多。日韩两国就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当中扮演的角色达成一致，日本政府就加强部署地对通反导系统开了绿灯。台湾司法部门指控新党多位年轻主力干部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今日投票决定是否对叙利亚延长人道主义救援，中俄两国提出质疑。下面是我们的记者夏蓉为您带来的节目《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世界银行周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为 6.8%， 超过10月份的预估值 0.1 个百分点，主因在于个人消费和对外贸易支撑而提高。事实上，世银10月就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中，把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从4月份的 6.5% 调高至 6.7%。 反观北京当局今年初设定的全年经济增长率则在 6.5% 左右。周二，世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预算改革和养老体制改革进展情况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再平衡和社会转型都至关重要。不过，世银维持了中国2018和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计增长分别在 6.4% 和 6.3% 不变，因为中国货币政策并不宽松，而且北京一直在努力控制信贷和杠杆。报告中值得注意的中国经济关键下行的风险是非金融行业还在上升的杠杆水平和房价的不稳定性。有关中国经济的展望，世银认为尽管最近有所放缓，但信贷增速仍比 GDP 快得多。2017年11月未偿还的银行贷款相当于 GDP 的比重达到 150%， 高于2007年时的 103%。 今年头九个月，中国经济增长 6.9%， 快于预期，但中国政府降低金融风险的举措，推高了借贷成本，令人担忧明年的 GDP 增长可能受到冲击。但2017年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强劲增长让北京的决策者有机会加快去杠杆化。世界银行在报告中称，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短期内 GDP 增长放慢，但将改善中国的长期经济前景。世银报告还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包括发达经济体可能实施限制性更强的贸易政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另据中国央行在同一天公布季度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7第四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 71.8%， 比上季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38.6%， 比上季提高了 2.7 个百分点，其中 25.7% 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偏冷， 71.4% 认为正常。周二刊登在中国央行网站的这份问卷调查报告同时宣布，第四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 79.1%， 比上季提高 3.8 个百分点，宏观经济热度指数提高至 41.2%，其中有 79.1% 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常，19.2% 认为偏冷。至于第四季度银行家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则为 41.6%， 比上季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有 19.1% 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偏紧， 78.6% 认为适度。对下季度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为 43%，高于本季 1.4 个百分点。这份调查另显示出，本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 65.7%， 比上季提高 1.5 个百分点。另外，在未来房价上，中国央行调查报告中有 32% 的受访居民预计会上涨。日常生活方面，有 32.9% 的居民预计夏季物价将上升。最后，关于就业的问题，本季受访居民就业感受指数为 44.9%， 比上季提高 2.3 个百分点，其中 15.9% 认为形势较好，就业容易， 33% 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或者看不准。以上是向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节目《公民论坛》，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新建村一场大火，毁灭了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寻求幸福之路的美梦。随着这场大火，北京展开了大清理行动，受到驱赶的则是那些被称为低端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人士。如何看待此一事件？我们就此采访了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夏教授，你好。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不久，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的口号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词。然而北京大兴的一场大火却改变了整个局面，如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开始成为受到驱赶的对象。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也是对我来说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呢，十九大中共所谓的要恢复到它的原点呢，要恢复初心，不断地强调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呢，十九大结束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在皇城根脚下就开始对普通的民众，所谓他所说的低端人口了，进行大规模的驱赶。有人说了，涉及到几十万人，涉及到几个区、几十个社区了，现在遭到了整顿和清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根据我的感觉，恐怕中南海的领导人意识到了中国社会里边有一些危机，这些危机呢，他在那个不断的找到要清除、要排除他所说的热点或者是引爆点。过去呢，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出现的一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了，这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呢，对他来说是比较难以管理的。一方面呢，这些人口流动很大；另外呢，尤其在北京呢，有一些访民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呢找到他的立足点，或者有比较便宜的房子都可以那个租下来。而且北京的访民呢也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会，所以我相信这些东西呢都会引发中共的高层的担忧。据一位朋友给我讲，他跟北京这边呢是有非常的确切可靠的一些消息，他说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危机呢，其实在许多地方呢已经显示出来了，社会的不稳在许多地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中南海进行了几次的预演，一个预演呢，就是担心呢，外国呢对中国呢进行禁运，尤其是食品禁运、粮食禁运，中国该怎么办？所以它有些所谓的沙盘推演。另外一个呢，就说如果中国呢经济危机呢风潮那个已经到来，下面的这些人口呢出现各种的风潮，又该怎么办？是不是能够控制？是不是能够驱赶等等？所以恐怕北京的这次驱赶呢，更大的程度上是北京呢在演练，甚至给全国呢做出一种楷模了，就是怎么样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呢，能够大规模的动用执法机构，甚至可能未来的话也会动用军队，对人群呢进行某种驱赶或者镇压或者控制。所以这恐怕并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大兴区有火灾进行安全的排查，恐怕这种安全呢更多的涉及到政体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整个的他认为对国家呢能不能够维持他的所谓的稳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更大的因素在里边。
低端人口这个名词的出现引发了多方的质疑，应该怎样理解低端人口这个概念？为什么低端人口遭到强硬驱逐？
在任何社会总归都会分出不同的社会分层，有些等级，有上层的或者中产阶级，或者有工人阶级，或者是下层阶级，这个是社会分层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但是呢，这种社会分层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呢，基本上呢很多呢是会以经济收入了，在金钱面前呢人人平等，如果你的经济收入可以提升的话呢，往往你的社会地位了那么也都会得到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的结构了往往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人群的流动，就像有人给一个名词叫社会的升降机了，就像一个电梯一样的，它会有上有下。所以有的人呢在这个社会奋斗过程中他会升迁，有的人呢会往下呢变得更失败，这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呢中国呢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千年以来的这么一个户籍制度的控制。今天所谓的低端人口，它的根本的标准呢不在于经济标准，它更多的标准是户籍标准。你可以看到北京出动的警察了、党卫队了，带着榔头、带着铁锹、带着锤子，然后就一个个把这玻璃窗了、橱窗了全都给砸掉，把电线呢给拔掉，把供水供暖都给切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不是只针对个别一家人或者是有选择的行动，它是把整个社区呢给铲除。而社区里边呢，其实有很多人的经济地位呢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到它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呢，主要是用户籍呢针对那些在北京没有常住居民户口的这些人群，就任意的把他们变为低端人口。这个低端人口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千年的从秦朝以来的这种中国的户籍制度了，就是通过这种对老百姓呢在某个地区你出生生长，也不鼓励你流动迁徙，这样的话呢他就把人呢就可以控制起来。所以它的低端人口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也就是一个千年的王朝控制社会、控制人口的一个根本方式，就是你在什么地方生于斯，也要死于斯这样的一个思维，它是完全是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反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共这边有长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说适者生存，就像一个自然界一样的，大家进入一个丛林世界，一种自然选择，一种淘汰。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呢，其实尽管中共呢好像认为以工农为基础的初心，但是他其实最终的一个心理就是成则王败则寇，他这种成王败寇思想了，这种封建的这种思想跟西方的十九世纪工业化的早期了出现的一个非常反动的用生物学的角度了把世界把国家当成一个生物有机体，这样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相结合了，就对所谓的比较贫穷的人口或者跟他的特权阶级相对来说是比他好像在社会地位上在权力 上经济收入上比他稍微低一些了，他们对他呢就是有一种特权意识或者一种歧视心态。尤其是中国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了，营造出一种气氛，就是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中国城市中产或者这些知识分子了、专业人士了，他们呢对外地人口了也有某种鄙视或者瞧不起的心理。这种呢在北京和上海了尤其是明显。当然其实你走到任何的省会城市了，那你都会感觉到了这种层层的歧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低端人口了，它是一种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任意的，一方面呢是由中国千年王朝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呢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思想呢在影响，所以就制造出这种非常荒谬而且是悲剧性的这种概念。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权力急剧扩张的国度，社会底层人士受到任意凌辱，他们可以在瞬间丢掉一切，您对此作何解读？
任何的人群的流动了、他的社会的发育了，是有他内在一些规律的，有他的家庭的演变迁徙，而这些迁徙了又涉及到农业的变迁，比如说到工业化过程或者是城市化的过程，农民呢会追求就业，会被大都会的新的机会了所吸引，所以小城市地方也会往大城市迁徙等等。所以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了，一个社区的建立了，它都是有它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的规律的。如果在北京有几十万人，如果要以清理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去走下去的话呢，尤其是涉及到外来人口的话呢，恐怕会涉及到两三百万。其实这两三百万人呢，他们呢在这个社会的空间里边呢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而且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投入产出了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一种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好是适合他们的需求，他们可以支付的，同时呢他们的回报他们可以就是做出贡献，可以找到就业，可以了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呢创造自己的财富，然后呢来积累自己的财富，创造自己的家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外来人的社区，他们呢可以兴旺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清理低端人口的过程中，砸了很多商铺，关了很多的饭店，也关了很多的小企业。中国政府他这样做法了，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国家的主义至上了，他用国家的权能呢打击在破坏社会的发展。这里边呢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中共啊他现在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崩溃的和破产的一个边缘。因为如果共产党他要不忘初心的话呢，共产主义这个词汇 communism 就是要以社区为根本的基础，社区为根本的权力中心，这样来的一个管理大的国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就是从社会 society 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搞社会主义的话呢，社会应该是最根本的，应该是至上的。但是呢，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个共产主义了，是要彻底消除这种社区的自治性和它内在的规律。中国搞的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最后是要把社会了作为它进行权力了运用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摧毁的对象。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了一直在挂羊头了卖狗肉。他现在做的一切呢，其实最后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了党权，为了他的国家至上，他对社会利益的完全的漠视，可以任意的凌辱。这里边和中国的两千年的王朝专制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就是墨菲王土了，就是所有的土地都全是他的资产，他可以控制垄断国家的土地，就可以对老百姓呢进行任意的驱赶和剥夺，因为他握有土地权。所以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出中国国家主义这个全能主义的完全的喧嚣尘上了，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现在又到了年底，到了大多数农民工返乡探亲的日子，这个时候北京政府采取的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将会引发怎样的效应？
我刚才讲到中国呢，现在其实已经呢在出现一场，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隐性一个经济危机，它的显性呢逐渐在出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民工呢长期来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个最根本的剥削的一个根源。所以每到了就是年底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往往很多农民工工资是到年底了才会给他们结算，才会给他们兑现的。在过去在中国经济非常好的时候，那你都可以看到经常有农民拿不到工资的，中国有不断的有悲剧，农民呢爬到高压电的电线装上去了，或者是塔吊那个车上了，有的是从楼上集体跳楼要自杀来讨工钱。如果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农民要讨工资都是非常的难。今天中国经济呢逐渐进入冬季，我相信呢更多的企业更不会给农民工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或者讨工资的事件呢引发起的冲突也会增加。我相信北京做的这个事情呢有一种示范作用， 因为有北京黄绳根下的行动，所以会给全国呢带来一个示范效应。我相信呢，在年底了，尤其面临着外来民工要跟企业主讨薪的过程中呢，又会引发起一些冲突了。恐怕中国的各级政府会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再一次的那个驱逐，一方面是解决它的所谓社会和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呢，其实也就是要把这个社会的目前经济的一些危机了，最后的代价全部转嫁给农民工了，由农民呢来了一个负担。所以他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下，把低端人口作为一种可恶的或者就像一个就是害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呢，让他们呢引起厌恶。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政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各种的社会矛盾或者问题呢就往他们身上了推，或者把他们呢作为牺牲的人群来承担中国整个发展的各种代价。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对于中国的生活在一个比较社会的底层的人来说了，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其实中国政府现在呢，它的这个贫富差异了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批评的所谓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而中国的财富集中了，尤其在过去的30年的经济发展呢，财富呢急剧的垄断在这么一个寡头的集团的手中，也就是郭文贵在海外爆料所说的盗国贼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出了，对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好日子已经过完，现在经济逐渐进入到寒冬的时代了，恐怕更难的日子还在前面。
好，谢谢你，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记者罗拉为您编播的节目《法国风土人情》，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16号周末举家在香波城堡庆祝生日，受到反对派的批评。此前在12月初，法国公务生活透明监督机构公布了部长们的家产，马克龙政府中不乏富翁也引起了议论。法国公布部长们的资产，显示法国民主社会制度的发展，社会为限制政界人士贪腐，让其资产透明化。这与在日常生活中法国人近意讨论个人收入形成了对比。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末在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建筑的香波城堡中度过，马克龙一家下榻在城堡属地的一栋别墅里，并在城堡440间房间中的一间中享用了晚餐。法国政府还特别表示，马克龙和夫人是自己掏腰包，房价和晚餐费用共为1400欧元。马克龙在香波城堡庆祝生日，随后受到了反对派的非议。极右派的梅朗雄表示，为什么他要在香波城堡中庆祝生日？他认为马克龙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对此，马克龙回应说，这对想款待家人的总统来说是很合理的花费。此前在12月15日周五晚间，法国公务生活透明监督机构公布了政府各部长们的个人资产情况，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部长是百万富翁，特别是环境部长于洛拥有多辆豪华车，让人吃惊。法国环境部长于洛以730万欧元位居马克龙政府部长们个人资产排名榜的前列，其家产包括其咨询公司有310万欧元的股份，以及在布列塔尼地区、科西嘉、萨瓦地区的几个房产，共计总价值为250万欧元。另外，环境部长还拥有100万欧元的人寿保险。可能最让人不解的是，这位积极推动环保的部长拥有6辆不同款型的豪华车，而且是燃烧汽油或者柴油的豪华车，会污染环境。对此，于洛表示自己的资产是此前工作中所得。评论认为，法国现任部长中有富翁不应该受到非议，这可能让这些部长们集中精力工作，而不是寻找更多的挣钱机会。但是如果现任部长们在到任离职的时候财富剧增，这就要引起大家的关注。舆论同时批评法国环境部长拥有众多汽油车、柴油车，给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其实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往往都有其民族或者国家并不了解的禁忌，与法国人交往时间长了，也会发现一些禁忌话题，比如和朋友在聚会上讨论金钱和上帝等话题让人不悦。法国人不喜欢讨论金钱，这可能源于法国旧君主制度，大谈收入被认为是要富，是一种暴发户的表现，让人感到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同样提到宗教问题，也会让一些法国人非常不舒服，这主要是因为法国是信仰自由的国家，法国有多种教派，一些人在谈论中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让人感到不舒服。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法国公布部长们私人家产，引人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奔山们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和俄罗斯批评特朗普国安战略当中将中俄两国列为竞争对手，中国称这是冷战思维，俄罗斯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思考模式。台湾对特朗普在国安战略报告当中提及台湾关系法表示欢迎和感谢，中国大陆敦促美国继续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银行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2017年为 6.8%，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员增加到84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演讲表示中日关系提高到新阶段。记者吴江介组织报告显示，2017年记者媒体人遇害人数减少，但是仍有65人遇害，中国关押记者人数最多。日韩两国就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岛危机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达成了一致，日本政府就加强部署地对空反导系统开了绿灯。台湾司法部门指控新党多位年轻主力干部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今天投票决定是否对叙利亚延长人道主义救援，中俄两国提出质疑。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本节目的技术合作，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是来自组合 Malika Family 的 Minu， 中文名字可以是小猫，也可以是一个姑娘的意思。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Zazou, c'est un zoubizou. Quand j'appelle ma belle Minou.